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5面。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一条戒呢，是根恶不行毁谢戒。那么这条戒的大意呢，是说啊，这个菩萨可能是去侵犯到众生了，或者是菩萨并没有侵犯众生，但是众生呢，他怀疑菩萨去侵犯到他。总之呢，就是这个众生对菩萨已经升起的嫌恨的心情。那么菩萨如此了之以后呢，假设没有如理的去忏悔，去化解彼此的这个恶因缘啊，使令这个恶因缘这样子相续下去啊，那么这个菩萨就换到菩萨界了。这个就是所谓的不行毁谢戒的大意。那这当中我们看心恶的无为幻象。好，我们看戒文。无为幻者，若以方便调彼伏彼，初不善处，安离善处，若是外道，若彼希望要因现行非法，有罪方受毁谢。若彼有情信号斗争，因毁谢时倍增愤怒，若复知彼为性堪忍，体悟嫌恨，若彼了他因谢侵犯，深深羞耻而不毁谢，皆无为患。那么开文当中有六个情况，先看第一个因缘。若以方便调彼伏彼，初不善处，安离善处。那么这个菩萨的善巧方便啊，知道这样的因缘，假设菩萨不去忏悔，那么这样子反而能够使令对方产生反省对峙的力量，而出离过失，安利功德。啊，就是以不忏悔的方便啊，来给众生啊产生一种灭恶生善的一种方便。第二个，若是外道，那么对方根本就是一个邪见外道了。那么邪见外道呢，当然这个内心当中有很出众的对立的心情啊，特别是对于这个有志于弘扬正法的菩萨了。所以菩萨再怎么样的去忏悔啊，基本上都没有多大的作用的了啊。所以对于邪见外道呢，那么就可以不加以去忏悔。第三，若彼希望要因现行非法，有罪方受毁谢。就是这个对方啊，待人处事是很有原则啊，他希望你要忏悔，你一定是要有真实的非法的事情出现啊，现行非法，你一定要有非法的现行啊，才能够忏悔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是被冤枉的啦，所以对方在这么一个有做事原则的情况之下呢，菩萨就不必去忏悔了，只要直接解释就好了。因为对方的要求是说，你既然没有错，那就不要忏悔了啊。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随顺众生的心意，就直接解释，不必忏悔。第四，若彼有情信号斗争，因毁谢时倍增愤怒。那么这个对方的这个众生啊，他呢体性啊特别好斗争，就是这个人嗔心很重。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正在气头之上啊，菩萨观待因缘啊，就是等待他的这个嗔心稍微平息了以后再行忏悔啊，就是暂时的在嗔心的炽盛之下暂时的回避而不忏悔啊，这个是无患的。第五，若复知彼为性堪忍，体无嫌恨。那么这个对方啊，菩萨虽然冲恼他，但是菩萨知道这个人啊，他的个性啊，性他的习性啊，特别的堪忍，忍力很强，胸量广大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他是体无嫌恨，就这个人他的过去生啊，什么事情发生啊，他也不往心上放，他的内心呢、啊、就像是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。这种人是有的，胸量广大啊，事情过了他也不当一回事啊，所以这种情况当然就不用忏悔了。第六，若彼了他因谢侵犯，深深羞耻而不悔谢。那么有些人他有慎重的惭愧心，你向他忏悔啊，反而加深他的惭愧心啊，他更加过意不去，更加痛苦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六种的禁言之下呢，而不毁谢皆无为患。这条戒啊， 诸位要知道啊，这条戒的佛陀的慈悲啊，就是啊，这条戒的不行毁戒戒啊，就是，当然这个地方一方面呢、啊，等于是增长菩萨的慈悲心呢、啊，我们不要让众生产生损恼啊。但这条戒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、啊，就是广结善缘，不要去树立敌人啊。诸位，我们看看呢、啊，其实这个。其实达赖喇嘛也强调、啊、说现在这个众生的世界、啊、人跟人之间的是互相影响的，人跟人之间总有一天要相遇的了。那么你看有些人他这个他修行很精进啊，但是他这个个性太刚的时候呢，人跟人之间接触的时候啊，他就会造成一些问题。那的问题，他的个性，他不跟人家忏悔，也不去化解，也不管他，反正我修这个问心无愧就好。那么这种人以后再住道场就有困难，他就有时候就住很难安住了，很难安住就到其他地方去。这个性格使然，他没多久又创造一个恶意，他也不能安住，就会对他修学圣道造成一种障碍。你看有些人还很奇怪，有些人你看他懈怠，但是他很能住，他这个道场一住住几十年，哎，这也是一种功德了。他为什么呢？所以你看世间上的事情一定因缘所生嘛，他有这个相貌出现了、啊，他有这个果报，一定有他的因缘。一个人个性挑落，他在人群当中啊，知识占得很低，所以他就很能住下去。所以弘一大师说啊，说是历己一代秋气，处世一代春风啊。你对自己啊不能太纵容啊，对自己不能太挑落，对自己的确是要刚啊，烦恼不能断，要他断啊。那对自己要严苛，但是你待人处事啊，你这个要挑落一点，挑落一点的时候啊，你人际关系好啊，你在道场住啊，你就会受欢迎，你就算有一点事情别人会帮助你，那么你经常会对众生散发一种和气啊，别人也就回报你和气，这个时候你道场就能够住得久，道场住得久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。修学圣道不是短时间的，你要长时间在一种稳定性的一个极静处衣食具足的道场啊，要长时间的休息啊，你的生命才会慢慢的变化，慢慢的面而生神、啊、这个修行不是短时间的。那么在大众当中你要受欢迎啊，你就是要心性要调柔一点，不要太刚、啊、这个是注这个很重要、啊、那这条戒呢就有这个意思、啊、好，我们看庚三不受毁戒戒、啊、那么这当中呢分成两颗，先看信一的优为患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他所侵犯彼还如法平等毁谢，怀以嫌恨心，怀意损恼彼，不受彼受其谢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然为患。虽复以彼无嫌恨心，不意损恼，然有秉性不能堪忍，故不受谢，亦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是然为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那这当中呢他所侵犯好，那么他人来侵犯菩萨好，前面那条戒是菩萨去侵犯众生的，现在刚好相反，就是有众生来侵犯菩萨。那么对方呢他已经知道过失了，他来如法的平等的来向菩萨忏悔。那么如法呢指的是忏悔的身口恶业啊，就是在忏悔的时候，对方呢他记住了忏悔的仪轨啦，也就是态度谦卑，口气柔顺啊，这叫如法。那么他的意业呢也是保持平等，也就是说呢对方已经把这种对立的心调伏下来，那么对方以这种平等的心情来如法的来跟菩萨忏悔。但是菩萨呢 却采取以下两个行动，都是属于犯戒的。先看第一个，那么怀嫌恨心，意损老彼，不受其谢。那么菩萨呢，为了要嫌弃对方，就是看不起对方了，或者是要使令对方产生怨恨，他对对方有怨恨心，那么希望能够因为不接受他的忏悔啊，来对众生产生折损，使令他产生损恼，所以故意的不接受对方的忏悔，那么这样子是犯到菩萨戒的，这第一种情况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嫌恨心呢、啊，想要去损恼对方，所以不接受忏悔，希望能够因为不接受忏悔啊，使令他能够增加身心的痛苦啊，这个是第一个犯菩萨戒的理由。第二个，虽复以彼无限恨心，不易损恼，然有秉性不能堪忍，故不受戒。说你不接受忏悔啊，实在是没有嫌弃厌恨之心，你也不是要使令对方呢产生因为这样而损恼，但是呢，你为什么不接受忏悔呢？因为秉性不能堪忍，就是有些人的个性啊，在多生多劫的习性当中呢，他的个性啊情执特别重，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，发生很久很久啊，他那个内心把这个事情呢、啊，就老是的抓在心情不放，就是这个事情总是挥之不去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虽然你并没有意识要使令众生因为这样增加痛苦、啊、但是你一直不能原谅对方啊，把这件事情呢、啊、一直在执着在心中啊，这样子也是伤害你的菩提心的，所以这样也是染尾患，就是牵制太重啊，就是没办法把这个发生的事情呢把它放下来，你一定要把它抓住的啊。看性恶无尾患，无尾患者多以方便调彼伏彼，广说一切如前因之，若不如法不平等谢，不受彼谢，亦无尾患。好，那么开眼的情况呢，就是说你希望能够不接受忏悔啊，来使令对方啊产生反省对峙，初步删除案例删除，乃至于广说一切啊如前因之。如前因之就是说呢，就像前面的根恶那条戒啊有六种的开眼啊，那么前面的六条戒的开眼啊都是适合于这个根三的不受回谢戒，就是所谓的广说一切如前因之，这前面的六条开眼啊都是跟这条戒完全一样。那么这以下呢又讲出了另外一个开眼，就是说呢，如果对方的忏悔啊是不如法或者不平等，他的态度傲慢，口气粗重，内心当中呢也是充满的对立了，不平等，那么这当然就是所谓的不如法不平等的忏悔啊，那么菩萨可以不接受。当然所谓不接受啊，主要还是因为希望能够方便调彼伏彼啊，因为你这个忏悔啊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忏悔，那么菩萨不接受啊也不是一种损恼心了、啊、也是希望能够以此这样的方便使令对方反省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无尾患的情况。前面一条戒呢，这个主要的就是在培养一个菩萨的调柔的个性啊。那么这条戒呢是要培养菩萨的一种宽恕包容的个性啊。这个达赖喇嘛说、啊、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心，一个对众生没有大悲心的人，他永远不可能升起菩提心，他顶多能够修小乘法而已啊。那么大悲心的根本呢在于不损恼友情，这个不损恼友情啊怎么说呢，当然友情众生一定会对菩萨刺激的去损恼菩萨了，那么菩萨为什么不损恼友情呢，主要的就是修习宽恕跟包容。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就是说我们能够修习宽恕跟包容啊，在果报方面呢，在当来世的时候啊，能够无多怨敌，无多忧恼啊，就是说 我们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啊，经常的宽恕包容众生啊，不要去伤害众生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能够无多怨敌啊，避免很多的怨敌啊，内心当中也不会太多的忧恼啊，而且是身相庄严啊。这个是讲到这个果报啊，看更是怀愤不舍戒啊。前面一条戒我再讲一下哈，这个宽恕跟包容啊，当然不容易啊，就是对方触恼你，有时候触恼得非常的深啊，你要你自己去原谅对方啊，这个你要一些正确的关照，这不是说勉强，我勉强的宽恕你啊，这不算的，就是你一定要有方便力化解之间的对立啊。在达赖喇嘛的开示当中，他讲出一个很好的观想方法，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达赖喇嘛认为说，一个人的嗔心呢，是来自于人跟人之间的对立。那么化解对立之道呢，就是你要观察人性的本质。说是啊，每一个人在因缘所生法当中呢，有很多的差别相。有些人贫穷，有些人富贵啊，有些人这个邪恶，有些人善良啊，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。那么当我们把这些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都去掉以后啊，达赖喇嘛说啊，你要观察，其实每一个众生的本性啊，他那个明了的心性啊，都是想离苦得乐，他那个凝凝结结的那个心性啊，他想要离苦得乐的心跟我们一样，就是把这些因缘所生的差别相都剥掉，都剥开来。其实每一个人有共同点，就是他想离苦得乐，我也想离苦得乐。换句话说啊，他损恼我，其实他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他想离苦得乐，他为了保护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可能我们站在他的因缘，他也会讲，我们也会这样做。所以当我们想啊，其实每一个人他在生命当中，他不是想要真的去伤害任何一个人，他就是要追求快乐，如此而已。我们也想追求快乐，只是说呢，在因缘所生活当中啊，这个错综复杂就创造了这个因缘。所以当我们经常想啊，其实每一个友情都想离苦得乐，这个本质是没有改变的，就是说啊，你经常不要在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字末上去思维，就把这因缘所生法拨开来，看到众生的本性是相同点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想离苦得乐，如此而已。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所谓的对立了，你跟谁对立呢？他也想离苦得乐，我也想离苦得乐，这是一种平等的心。好，虽然这个法门还不是空观，但是这个法门啊，比空观好修，因为空观啊就甚深甚深。我空，当然空观是更为彻底的，但是这个法门啊，就观照众生的本性。这达赖喇嘛说，达赖喇嘛在这个促进世界和平，他认为说，人跟人之间的仇恨啊，哪一个国家跟哪一个国家宿敌啊，今天打仗，他说这个都是一直对立性。其实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想离苦得乐嘛，为什么我们不这样思维呢？每一个人都思维说，每一个友情都想离苦得乐，这个时候会不会把众生的因缘拉得更近？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化解仇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。更是怀恨不舍戒。好，那么这条戒有两颗，先看第一颗，有悔恨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第一，以他怀恨，相续坚持，生以不舍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实障违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以他怀恨，就是这个他人对我们做出的不饶益的事情了，所以我们对他呢产生了怀恨，就是众生来触恼菩萨，菩萨呢 对这个众生内心产生的怀恨。那么怀恨了以后呢，相续坚持，内心当中的念念的相续啊，并没有把这个怀恨的心加以化解，所以生以不舍，没有把这个嗔恨心弃舍，是命有患，有所违也，是章违患。这条戒的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在我们人情的接触的因缘当中啊，有人来去触恼菩萨，那么菩萨当然遇到不如意的境界啊，会生气啊，发发脾气啊，这件事情身为一个防卫的菩萨是可以理解的，这个地方还没有结罪。但是你这个嗔心啊，相续坚持，生疑不舍，就是你对这个嗔心的态度啊，你是纵容，不加以对峙。我们的心事啊，是刹那变化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不会保持在原状，它不是变得更大就是变得更小。那么你加以纵容，你一定是一次一次的去重复的去打这个妄想，这个妄想越打越大，这个嗔心就会相续的扩大，总有一天就把菩提心给伤害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当我们嗔心升起的时候，我们不以观照调伏的力量来加以化解，就换到了菩萨戒啊。这条戒啊，我们可以从这条戒的意思啊，去体会佛陀的心情啊。看这个意思啊，佛陀要我们菩萨对嗔心啊，是要脚足冰霜，成点不换的。你看看前面的，你看前面一直贪烦恼所造的这个罪啊，你看贪求名利啊，贪求各式各样的资具。但是诸位，我们可以看一看了、啊，纵观整个菩萨戒法四众四十三千了、啊，每一条戒都要付诸行动才解罪的，就是有益乐有加行。但是这一条戒呢，这个菩萨起的嗔心，他可也没表达出来，就解罪了。你就知道是这件事多严重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佛陀对这件事那么的认真呢？因为啊，诸位我们要知道一点了、啊、菩萨的可贵在他内心的菩提心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菩提心啊，那我们所修的布施持戒的善业啊，跟一贯道跟天主教的善业其实差不多，就是人天果报啊，也不可能产生所谓的大乘那个乘，那个有应载到成佛之道的功能，那个乘的功能就消失掉了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失去的菩提心，我们几乎是没有价值的，可以这样讲，我们生命没有什么归依处，没有什么目标了。而菩提心的根本，诸位要知道，在大悲心。你对于世间的五欲啊，甚至贪求啊，不会伤害大悲心。所以这个人贪求名利，我们应该说这个人是一个有瑕疵、有过失的菩萨。但是贪求名利，他并没有放弃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的目标。当然，我们应该说这个菩萨还可以再进步，但是他内心当中还有菩提心在，他安住在菩萨种性，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他的价值。顶多我们说这个菩萨是有点过失的，一个有瑕疵的菩萨。所以贪烦恼本身不障碍菩提心的，但是嗔心不同啊。嗔心他那个火一烧的时候啊，他直接烧到你的菩提心了，烧到大悲心了，就使你退失菩萨种性了。所以你对这个嗔心的相续啊，可不能开玩笑。也就是说呢，佛陀邀我们一个菩萨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不管遇到多大的逆境，想办法宽恕对方，对你绝对有好处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对众生的宽恕包容，不一定会得到对方的谅解，不一定，但是起码对你自己有绝大的好处。你内心当中保持心平气和，对你自己只有好处。而这件事情大家千万不要忽略，不要把嗔心凝结在心中障碍自己，一定要让自己用观照力调伏力化解它，因为你别无选择。